小伊维体冰雕曝光，爆杜强台湾行踪，西方网红关注于朦胧。坦桑尼亚跟随中共遭反噬，民众暴发大规模抗议。香港到台湾仲有几耐？专家警告，小心身边队友。共和党议员敦促川普政府支持对司科协助中共的诉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31号，亦都是万圣节。在这里祝大家万圣节愉快。都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于朦胧案件风波持续，不单止东南亚和海外华人持续挖掘真相和转发相关的贴文，英文网红亦都开始关注于朦胧案件。此外，疑似于朦胧遗体冰雕画面流出，拥有超过36万粉丝的网红塞巴斯丁以于朦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题，向自己的粉丝讲述于朦胧遇害的经历。拥有439000粉丝的网红舒舒木舒以演员于朦胧遭酷刑而亡曝光影片揭露真相，中国当局试图掩盖为题，获得了166000的观看量。此外，还有网红 KT 双子星、网红真亚洲日记等等。而网红蓝芒果一直在持续跟踪报道于朦胧事件，他的影片观看量好多都超过100万，好多西方网红同观众因为佢嘅报道知道咗于朦胧事件。于朦胧事件正向西方舆论界扩散，目前 AWS 全球联署已经超过咗62万，人们嘅呼声仍喺度持续。有网友透露，喺俄罗斯同韩国都无法进入联署网站。我哋喺琴日嘅节目报道过，法新社事实核查报道，中共已经对海外舆论开始进攻。此外，有网友透露，杜强现在是隐身在台湾士林区逸庭饭店庭院式的万丽酒店，准备整容换脸出来继续害人，呼吁台湾的绿林好汉出手，让他将如意的路重走一次。更有网友透露，杜强计划接受整容手术以彻底改变他的身份，包括面部特征、指纹及其他可辨识特征。其他涉案人员亦都寻求相同手段，企图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逃避法律制裁，以新身份继续生活。范世琦近日突然直播引爆全网，网友经过声音对比后，好多人震惊咁讲，根本就系同一个人，质疑佢正系影片中虐待于朦胧嘅藏镜男。有人猜测他开直播是怕灭口，因为舆论在海内外持续燃烧，网友持续追查真相，更多证据曝光，黑幕正被揭开，坏人已无所遁形。此外，有人从某脸书群组释出一些照片，疑似启浩艺术馆工作人员拍摄的于朦胧遗体被冰封的画面。画面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的双脚，因为冰层太厚，即使标注头部和颈部仍然看不清轮廓，但是依稀可以看到冰下的脚和膝头的轮廓。另外，网友盘点了于朦胧拍戏频繁受伤事件的次数，吊威亚从十几米高跌落嚟，跌断脚，打了4条钢针，拍打戏见砍到眼睛，拍消防宣传片被烫伤，还有很多次片场低血糖晕倒。网友推断有3种可能，一是工作人员工作马虎，二是欺负他，三是故意这样做。有网友翻出于朦胧在生前和郭俊臣一起看戏的影片，虽然在这里看演出，但是两个人的眼神不约而同看一个地方，而且眼神同时变得僵住，很可能他们是被监视状态。而且郭俊臣上排牙貌似被打凹，这个是准备做标本的节奏啊。另外，李连杰预设移植抽风心脏的传闻在场内疯传。李连杰确实和之前判若两人，前几年经常看到报道他极度虚弱， 似乎就要放弃治疗，整个身体弱不禁风。但是这两年突然好像年轻了三四十岁的感觉，整个人生龙活虎。网络流传最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李连杰预植了武曾秋风的心脏，而秋风在21岁就发生离奇的车祸离世了。 X 账号新闻调查说，有一次有记者问李连杰是不是预植了秋风的心脏，我记得李连杰没出声，可以理解为是默认吗？有网友表示，如果你相信器官活着，这样就不要说献祭不可能。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先作配对，都是取他人性命而续自己的命，其实全中国的人都是献祭的对象。日前网络流传聊天截图显示，两会很多干部都提到了于朦胧的事情，消息不知道是真定是假，不过从各方报道来看，于朦胧事件有反习派军方的参与，暗中录低证据并曝光。之所以这起案件持续压不下去，曾经有网络审查员爆料说， B 站审查经常接到两个部门的不同指示，显示两股势力的持续抗争，亦都凸显高层是希望于朦胧案件水落石出的。另外，英国灵媒在最新的影片里面透露，他正遭受到来自中共黑客的攻击，试图阻止他讲出真相。他在前两日的影片透露，于朦胧向他展示了中国娱乐界存在一个针对幼小的明星的一个可怕团伙。他预测在11月份左右，中国或爆出涉及明星的这些重大丑闻，他认为将有一位正直的政治家在中国崛起，并暗示会有8个人扮演重要角色，参与击倒中共高层人物，可能指的是习近平势力的行动。好消息来了，健康520出了新产品润眼宝。你是不是成日玩手机对着电脑，眼睛干结到要爆蒙蒙紧啊？润眼宝是一款专门为日常眼睛营养度身订造的配方，入面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子、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你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等你的眼睛在每日对着荧幕的生活入面更加有活力。无论你是勤力咪书的学生、搏命加班的上班族，定是手机上瘾玩到手指抽筋的你，都可以用润眼宝给你眼睛多些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
坦桑尼亚当地时间10月29号开始，由于选举存在争议，几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更有民众冲向达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试图封锁政治人物出逃。抗议爆发后，政府关闭了互联网，实施宵禁，并在街头部署军队。据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目前已有两人丧生。据报道，此次全民抗议的原因是总统萨米亚·苏鲁和哈桑为延长自身任期，取消了第二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卢哈加·姆皮纳的竞选资格。另一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塔杜利苏亦因为呼吁选举改革被控叛国罪，目前仍被关押。29号坦桑尼亚选民投票率较低，当日下午发生混乱，抗议者纵火焚烧巴士和加油站，袭击警察局并破坏投票站，导致抗议中一名平民和一名警察丧生。尽管政府在当地晚间对商业中心达雷斯萨拉姆实施宵禁，但抗议活动依然持续到深夜。为限制非必要人员流动，政府要求公务员次日在家办公。现在坦桑尼亚军队在全国设立路障，如无法证明自己为必要工作人员，将被拒绝通行。几百名抗议者突破安全防线，试图进入通往该主要机场的道路，但未能进入。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对警方使用武力镇压抗议者进行调查。2013年3月，习近平第一次访问非洲，和坦桑尼亚签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大型港口开发协议。这个协议作为前奏，被中共宣传为一带一路非洲重要示范工程。 尽管2019年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马格富里因中共租用港口99年的剥削条款暂停了该项目，但并未完全取消，新政府仍继续和中共进行谈判。除此之外，中共和坦桑尼亚还合作了多个价值上亿的一带一路项目。另外，中共不断接收坦桑尼亚留学生，据网友爆料，每个留学生平均奖学金约30万人民币。分析指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长期渗透坦桑尼亚，大肆投资港口、铁路、矿业，背后伴随贿赂和政治操控，中共大规模掠夺资源，压榨坦桑尼亚普通民众利益，并以外交和经济手段稳固傀儡政权，保护自身投资。不过，今日的民众冲击机场、焚烧政府写字楼、封锁交通、抗议断网，这些似乎就是长期掠夺下的报应。
日前，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披露，中共在网上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吸引英国的公务员、军人或者学者，然后诱骗他们透露英国的机密。美国华盛顿风险咨询公司 Blackhawk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凯西弗莱明向本台记者表示，美国亦都存在相同的情况。他说，这个是标准的间谍活动，中共很擅长这一点。他们主要使用的平台之一是领英，他们还会使用脸书 Instagram， 但是领英是主要的，因为它确实主要是以商务为中心的社交媒体。此外，中共还会利用各种招聘网站、约会网站以及各种社交平台，例如约会亚洲的女性网站。普通约会网站都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他们会塑造一个典型的白人、黑人或西班牙裔身份，但实际上背后是来自中国的人，通常是解放军或中共人员。为了接触这些目标，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告诉你你做得很好，我们很喜欢你所做的，你非常专业，非常成功，我们希望你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我们会支付你1000美元。这个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接着下来，他们会说，你上一次做得很好，我们希望你再做一个报告，我们会支付你2500美元。如果是高级管理人员，金额会更高，如果是低级职位，金额会低一些。这个是一个逐渐获取信息的过程，他们会提前告诉你，因为这种事我是亲身经历过。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违反任何法律，不想违反任何保密协议，我们只是想要行业或者市场的信息。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要求越来越多的信息，直到获取足够敏感、私密、受保护的信息。然后他们会说，听着，如果你不继续提供机密信息，我们会告诉你们公司听，或者说给你的配偶听，甚至发布到社交媒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敲诈手段迫使你继续提供信息。这种情况亦会发生在军事人员身上，无论是政府、军方还是企业，任何掌握机密、知识产权或军事秘密的人都会成为目标，因为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接触知识产权，所以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还有一种方式，他们有时会先从你家人落手，等家人接触你，因此这个是涉及到自由世界的每一个人，大家要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大家可以从弗莱明即将在2026年1月20日发布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中获取。弗莱明表示，据情报界估计，有超过20万人，主要是中国人，包括少量女性，他们通过边境进入美国，被安置在安全屋里面，等待中共的指令。他们首先从事间谍活动，亦都会购买土地，提供破坏行为，直到更危险的行动发生，比如行凶，制造大规模破坏。弗莱明相信，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现这些人，肯定会将他们驱逐。不过问题是，他们已经深度隐藏，中共和解放军人员受过训练，知道怎样避免被发现，所以 ICE 驱逐他们会更加难。 相比之下，其他国籍的人不容易隐藏那么深。中国本身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就将美国和自由世界视为天敌，我们一直被他们玩弄，自由世界被重复操纵，人们正在觉醒，但需要更快。此外，弗洛明就中共对台湾的日益渗透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无论是新加入团队的人，还是在团队三四年的人，都要审查他们，因为有可能是中共安插的间谍。在共产主义政权成长的人，他们有国家义务去做间谍，即使大学生或专业人士离开中国去其他国家，亦必须向中共宣誓效忠。所以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和盟友来说，我们今天都是处在第三世界大战之中，现在就是第三世界大战的样子，它是不受限制的战争，是超限战，涵盖一切，储备着150种不同寻常的作战手段。这150种方法的目的是削弱你敌人，从而可以轻易地接管他们。孙主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不战而取胜。弗莱明还说，中共试图削弱台湾，使其最终投降，就好像香港所发生的一样。中共承诺说会保持自治，但解放军迅速压制任何抵抗，香港迅速失去自由。中国绝对打算尽早接管台湾，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以及未来接班的人，都会视为继接管香港之后的自然进程，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他们有能力将台湾纳入其控制。在中共看来，问题不是台湾是否成为中国的部分或被中共控制，而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先完成这件事。对于中共是否会开火，弗莱明表示他们会延迟这一阶段，但请记住，中共已经和世界开战了，只是将战争重新定义为无限战争，他们扩展了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利用一切手段削弱和摧毁敌人，而无需正式宣战，包括毒品、技术、互联网等。因此中共实际上已经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暂时还未全面军事行动。弗莱明认为，他们会观察世界的脆弱程度，以及世界为台湾而战的意愿，然后决定何时采取行动，然后决定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弗莱明说，刚刚你们看到中共通过垄断稀土金属并暂停出口，向世界亮明了态度，这样看起身来似贸易伙伴还是敌人。所以人们需要明白，不要看中共说什么，而是要看他的行动。过去35年到40年，他们的行动都是反西方、反自由、支持极权。弗洛明强调，这本书完全是反中共的，不单止适合台湾，亦都适合全世界，包括希望获得自由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希望自由，不想被中共统治，所以未来会有繁体中文版本推荐给大家。10月29日，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重量级议员联名致函，呼吁川普政府出面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美国科技巨头思科公司的诉讼案，并允许该案进入最高法院的正式审理程序。这起官司指控思科协助中共当局建立监控系统，用于追踪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致信美国最高法院首席辩护律师索尔，敦促川普政府在此案中站在原告一方。史密斯现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穆勒纳则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两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信中仲指出，美国企业在中国监控系统入面的角色必须受到追责，不可以让科技用来压迫宗教和信仰群体。这起诉讼的起源可追溯到2011年，多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思科公司，指控他协助中共公安部建立金盾工程监控系统，明知道他的技术会被用于追踪、拘捕与酷刑折磨法轮功修炼者，但是仍为北京量身设计。早在2008年，一份外泄的文件显示， 斯科曾经将金盾工程视为商业机会，甚至是引用中共言论将法轮功污名化为某教。美联社调查文件亦都显示，斯科宣称可以辨别 90% 以上的法轮功相关的内容，并标记为威胁，建立全国性的追踪系统。斯科方面坚决否认指控，声称公司为合法的出口商品和服务，并辩称此案涉及美国外交关系，请求驳回。该公司警告，若判决成立，将让美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面临诉讼风险。然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2023年驳回了斯科公司的主张，允许案件继续审理。如今，斯科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希望推翻裁决。若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告胜诉，这个将成为重大先例，意味着未来的美国企业，如果它的技术被外国政府滥用，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